我有传福音的恩赐，我很会讲，叫人家不信主的人觉得很有兴趣，但他不受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传福音的恩典。我不会传福音的，我连讲都不会讲，我讲到的恩赐也没有，讲话的恩赐也没有。我一上来，我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但是我有爱灵魂的心，我爱到一个地步啊，话都讲不清楚，甚至流眼泪。你不讲话，人家会受感动，信耶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需要恩赐，更需要恩典。如果我们真正的有这样的态度，怎么样？对，那么这样的服事就有功效了。所以今天归纳起来，我这样说：恩典要比恩赐更重要。需要恩赐，我们要需要发现恩赐。哎，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说是我怎么能够知道恩赐呢？怎么知道恩赐？你要服事嘛，各方面服事，慢慢就体会到有什么恩赐。传道人有一个帮助我们，灵性比我们高一点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帮助我们，自己也会体会到。如果不做，当然不知道。你做起来，各方面的工作做起来，你就会知道恩赐。而且神给我们恩赐，不是不叫我们不了解，要叫我们知道。知道了以后还要操练，还要训练。如果一个人说我有讲道的恩赐，讲道的恩赐就是说我站起来就随便讲，就讲得很好，是不是呢？不是，还是要预备，还是要操练，还是要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要多方面操练，多方面学习，怎么可能呢？最主要的，我们还是需要个人的追求，跟弟兄姊妹彼此的交往，彼此的努力，彼此的这样的交通。还有一刻钟的时间，是四点钟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好吧，这个问题定好是让我解释我刚才所讲的啊，就是你哪一句话或者哪一部分你听不明白，或者我讲的不够清楚，你需要我解释一下，或者你有些话我讲的有些话你觉得不大同意，你有另外的意见，你也可以提出来。当然了，等我做见证的时候还可以提出来，不过现在我们不要提外面的哈，先把我从早晨一直到现在我讲的这个大概意思。那么这样来，就让我这一刻钟的时间呢，能够把我所没有讲到的，或者我没有注意应该讲清楚的地方来解释一下。那么然后呢，大概牧师来带领我们有这个大家见证的分享的时间，好不好？各位有没有什么我没有讲清楚的地方？好，谢谢。恩赐既然是神照己意给的，自己要不要求呢？你可以求也可以不求。如果你求的话，定好是你求这个恩赐，求神让你明白这个恩赐，而不是求这个恩赐。比如说我自己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我就求神让他来向我启示，而不是说我要什么恩赐向神求，好不好？我这样讲大家明白。比如说如果有我有机会求恩赐的话，你知道我要求什么恩赐？我觉得最好的恩赐还是我的认为啊，从我个人的满足方面定好为医病恩赐。医病恩赐，很多人病变，我一祷告他病好了，你看这个多么好，我也很出风头啊，他也好了，两方面都到了一处，我自己也满足了。但是神不给我这个恩赐，所以求也没用，是不是？所以呢，我认为恩赐呢，既然神不给的，我们要不要求呢？不要求，因为神会照他恩赐。要求，求不是求哪个恩赐给我，是求他把恩赐显明给我看，好吧？我这样说，求某一种恩赐。就有可能得哪种恩赐吗？我的答案是否不是，好吧？还有哪一位有什么问题，或者我刚才意思没有讲清楚，很好，这样的问题大家提出来可以讨论。是是，声音大一点，大家可以听见，我就可以不必重复你的问题啊，再大一点。
那么您提到恩赐
啊，好，我就把这两个问题就试试看我来解释。第一个问题你所讲的就是说是natural talent and spiritual gift， 我刚才就讲不一样。 natural talent 就是说你没有信耶稣已经有了，那你在没有信耶稣以前也有才干，有某个方面的才干也有了，这也是神所给的。但这个给呢跟恩赐不大一样，恩赐专门是为服事教会，
专门是为神的工作有关系。所以自然或者这个本来有的这个 natural talent 呢，不是属灵的恩赐，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要把 natural talent 奉献给神，因为也是神给我，不是神给我怎么会有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用，但是这两样不能够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属灵的恩赐在没有信主以前没有这个，信了主之后才会有，你才会体会到。我把这个解释了没有？解释清楚了没有？那么至于你怎么分别呢？最好的分别就是说，在没有信主以前，你所有的那些，跟你那些不算是属灵的恩赐。等信了主之后，就是你以前说没有，现在有了；信了主之后就有。我你们大家就知道，我现在常常写文章。其实我不会写文啊，你知道，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在学校里面作文啊，最多拿饼啊。哎，那么应该我对 natural talent 没有，我觉得这是 spiritual gift， 我认为是这样。我以前也不会讲，不要说不会讲到，有人在面前我站起来脸都红了，话讲不出来。那么现在我不会，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神在我信主以后，他觉得有这个需要给我，所以这就有很大的分别。那么第二个问题，我就这样说：有人觉得教会看教会不顺眼，他就讲出来，表明他这是恩赐啊。哎，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认为不顺眼，是不是真的不顺眼？是他的眼睛不顺眼，还是神的眼睛不顺眼？如果他的眼睛不顺眼呢，那根本不算；如果神的眼睛不顺眼呢，神会让他知道，不但让他知道，也会让别人知道。可能不是他一个人发现，可能有好几个人。凡是追求神旨意恩典的人，都会不顺眼。到那个时候就要审查审查这个不顺眼的原因到底是怎么的。所以如果他不顺眼，认为这就是恩赐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危险，这个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有的时候这种知识智慧的恩赐不是一定每个人都有，像这样的弟兄或者姊妹，如果是我认识的话，我很想跟他谈谈，你叫他把这实际的例子提出来，我才能够表明，我才能够决定到底他这是不是恩赐。我也不能够一概而论，要听听他所讲的各方面。是，对，我觉得这个很好。如果就是他有一种独特的见解，是觉得神对他有一种引导的，那就是不是顺眼不顺眼。这个也许我不是咬文嚼字哈，这个不是顺眼不顺眼，你就觉得他就会有一种感觉，而不是顺眼。顺眼不顺眼，有的时候很可能就是 negative， 是 very critical， 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不然的话呢，他就是恩赐。如果有恩赐的眼光，他不是就是看这件事情顺不顺眼，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有问题，就是来拿出来讨论研究，而且他自己更加的谦卑，免得别的人以为他懂别的人不懂，有的时候就有危险。所以恩赐最主要的要谦卑。如果他说哎，我看这件事情不顺眼，可能不对，他这个谦卑的成分就有问题。那这是我就这样讲，当然我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时候你所讲的他是 positive 的，也许别的人没有看到，他看到了，那么他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等等。我讲这个一定要从 individual case， 我也很难来解释。如果我有机会跟他谈一谈呢，是可能比较好一点。不过照我的判断，大部分这样的人，大部分在我看来，大部分他幼稚，他认为自己有一种见解，其实他不一定对。哎，这种人而且还不少啊。照我所知道的，这个北美洲很多这样的人，他常常觉得他自己有独特的见解。照我所看来呀，大概有80%以上都是错误，他们自己以为对，其实错。这种情况很多，因为他们的见解很有限。我很坦白的说，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多少，他们以为这是神的感动，但事实上很多不是。那我不能一概而论了，我再说这句话，我不能一概而论，但大部分都不一定靠得住，还需要多方面来审查，好吧？还有哪一位？假如有问题的话，提出来，我就马上要交给牧师了。当然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讨论。这些地方，
唐牧师，我说，就是刚才你提到那个恩赐的问题啊，我也个人的有点意见啊，
对，
提出来各位做参考。在我个人的看法，
是
有一些虽然是信主的基督徒，看起来好像蛮有才干的，可是未必他就具有这一方面的恩赐。我个人认为，就是信主了以后，很多时候我们的 talent 如果能够被圣灵管制，被圣灵所用，这才 我才认为说这个是真正的恩赐。比如说有人看到一个人很会讲话，说哦，某某弟兄，你真有恩赐，很有口才的恩赐。其实这个弟兄跟人家聊天很有恩赐，从来不传福音。所以这个恩赐这个名字我们还挂错了。
是的，对对，你这话的一点不错。很多人其实一方面，第一就是把 natural talent 跟这个 spiritual gift 用错，第二就是讲的恩赐恩典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恩典，这个恩赐就是有也是没用，就是
没有受圣灵的管制，
没有管制，
受圣灵来使用他。
对呀、啊、对呀、啊，
他在可能在炫耀自己，
在炫耀
他很会领唱，也很会唱诗。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这不是。
对，我觉得你这个话一点不错，他不一定是恩赐，就是恩赐的话不一定有恩典。像这样的人非常不能够让他做，做了更害了他，他自己以为觉得很懂很会，那么结果以后他爱主的心也不够，以后甚至有很多的成为半叫人半点的问题，这种情况。我觉得谢弟兄讲的这个意思非常对，非常对。还有哪一位？最后一个问题我就马上交给牧师。我们等等，假如是需要提出来还可以。对，林弟兄，请你提出。也可能，也可能有
一点。我看到教会有人缺点，所以只是要把这个补满的缺点。
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就都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需要，但是不是让我来补这个缺点。有的时候这就是也是教会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开会的时候，我就提出我们很需要探访的工作，好，那你就去做探访好了。其实把这个事情就责任就推给我们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我自己的体会，我看到有一些需要，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不是神要叫我做。那么既然不是神要做，我为什么提出来？人家说你只会讲话，事情不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的时候神不一定叫我们来做这样的工作。我曾经好多次有这样的经验，看到这样的需要，我不是批评说不够或者是缺点或者是不足的地方，我真的有这个需要，我也感觉到我应该做，但是结果呢发现不是神不要我做，这样子自己体会到。所以第二看两方面情形，而且也经过这时间的考验，如果经过这个时间的考验一直有这个差距，你自己也做起来你也很受感动，你也觉得有托付，而且做起来也很功效，很可能就是你的专业，但也不是不能够一概而论，要看情况，有可能性，可能性一定有，但是不一定全部可能，好不好？我现在就是不是大家站一站，唱一唱诗，稍微动一动之后，好不好？哎，好吧，林弟兄来领唱诗，我们唱一两首诗。
我姓熊，我叫熊文昌，我是在这个教堂这上面受的洗，几个月以前，我办了电信7年，我从来不参加任何中国聚会，从来不关心中国人的事，反正跟我没有关系。自从信了到了教会以后，我比较常常的参加聚会，然后也比较热心，总是很希望打听到谁需要什么，好像尽量去帮助别人。我在想，这个就是他牧师所说的恩赐，因为你本身对任何事情不太关心，没有什么责任感。不过我在想，现在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还是很幼稚婴儿时间，还在想继续往上成长，总是需要大家的鼓励。
感谢主，还有没有？有没有哪个弟兄姊妹？说要发表意见，我都会脚会躲的人。但是今天我过去也没有想到我是一个讲道者，借助神给我的极大的恩赐，也感谢神。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体会非常多。我也在想，我们教会走的方向，我自己这样体会，我们教会走的方向是对的，是对的。我求神让我们更走在和他自己心意的路上，我们弟兄姊妹这样搭配是对的、yeah. 所以今天的信息很针对我们教会的需要，感谢赞美主。有没有哪个弟兄姊妹愿意或者
我要做个见证哦。 我们常常想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想，神感恩鬼，然后神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但是我其实这是所经历到的一个神的作为，也不是我所能够想象到的，但是我知道那是神的作为。啊，那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去看一个我的朋友，他现在是当牧师，然后到 Columbus 去。然后我们在出发之前，我们祷告神说：“神啊，求你真是保守，因为我们知道凡事上我们都要放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就开车去了。车子开，那部车是老爷车，但是性能还不错，所以我们也没有想到可能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很奇怪，我们就是开车开，一路上都很好。然后去到了 Columbus 以后，我们还去了饮个茶。那很奇怪，那个车子什么叫不好坏啊？刚好坏在离教会，当时的教会就100码的地方，突然之间整个车子就停下来了，怎么动怎么开都开不起来哦。所以我就感谢神的恩典，他就是一切的事情就是巧妙，就安排就是非常巧妙。然后我本来是说礼拜三的时候我礼拜二本来我想去就是去那个去修车，后来我想到可能需要祷告会，所以我就连到礼拜三去。本来我跟秀明一起去，我那个时候想跟秀明去开我那部车，然后跟秀明，然后把车子弄好以后，我们把它开回来。但是我也很奇妙，如果我们真开那部车去的话，可能另外一车就开不回来了，因为我后来发现的是那部车电池坏掉了。OK， 后来是牧师带我去的，因为那个时候秀明跟师母说他要跟我去，但师母觉得秀明就说在晚上开车不大方便，所以请了牧师跟我们一起去。但很奇怪，就是如果我们那天如果真的开我那部车去的话，跟那部车肯定要开就开不回来，因为后来是用的电池呢，因为那后来发现是电池坏掉。后来我是带了我那部老车的电池，就是我那部比较新一点的车去电池去救呢，就跟牧师去的时候是带那个另外没有坏的那部车的电池去救那部坏的那部车电池。如果开那部车去的话，那个旧车电池还在那旧车上面，那我就那个后来我发即使毛病发现了也还是回不来。 OK，所以我感谢神的恩典，就是神的，就是我感受到神的恩典，就是当他时候发生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奇妙超过我预料之外的一种安排啊。这在我身上所体验到的一个神的恩典，说不定对每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有的人体验到的是神给他很大的医治能力，或者是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神迹。在我身上像这样子的事情很多很多，在神的事情，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很多，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我还能够记起来的一个，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我在我的身上，我看到这样子的恩典在我身上太多了。这是我很简单的一个见证。
哎呀，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保守。有没有？还有其他弟兄姊妹没有？
大家好，我这个见证大概要讲长一点，所以给那些想要准备做见证的人有机会好好想一想，数算神的恩典。我来 Data 呢一年多，我来美国快要4年，我是单枪匹马来的。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是不是基督徒？我是反对基督教的，也许可以这么讲吧。我的同学说：“你是一个无神论者，怎么你会相信神？”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关于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数也数不完。我想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都是遮盖着我们的软弱，带领着我们走。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要出国之前，我的父母就像我上次，也许在座里面有些人听过我上次曾经讲过一点点小见证，讲到就说我发生车祸啊那些事情。这一次我要讲的是一个大车祸，不是一个小车祸，因为是一直在我的心里头很久，我一直想说分享给大家，可是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在这里我是觉得说有一些还没有信主，有一些还在犹豫彷徨，也许分享出来能够有益大家，有益我自己。 我那时候出国没有多久，我在 Texas 是我的第一个 semester， 我是在那里信主的。讲出来大家也许不会相信，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人怎么有可能那么简单就信主？如果会的话，那一定是糊里糊涂的时候信主的。我在那个，我去图书馆，因为我那时候要想要转校，因为 Texas 的学校给我的整个学校的 schedule， 就说我 program 里面的 schedule 呢，对我来讲并不适合，因为我只想打算回台湾，然后他要求我修很多税法上面的课程，我并不想花时间在那上面，所以后来我转校。那要转校之前，我要做很多申请准备的工作，结果那时候英文并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到图书馆去打字啊，写信啊，申请宿舍啊，我就寄了很多学校。那时候自己因为英文不好，所以写了写也就是怕美国人看不懂，所以我就想说刚好就斜对面就有一个美国人，我就干脆拿去给他看一下好了。结果我也不认识他，我就说 Excuse me, can you help me? You know? 他就看看我一眼，然后他看我，他很高很大的一个美国男孩子，他说 Yes, what can I help you? 我可以帮你什么？我说很简单，你帮我看一下信好不好？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你帮我看通不通顺，这样就好了。那信很短，才四五行而已，没有什么字在里面，可是因为我自己缺乏信心，所以我就请他帮忙帮我看。结果他帮我看了，他先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转校？就说因为这里不好嘛，我不喜欢 Texas， 我要找别的地方去。结果他就说你到哪里才会安静下来呢？你到哪里才能够 settle 下来呢？我想像你这样子大概到哪里都没有办法找的。我说我要 I'm looking for peace， 我要寻找平安。他说你相不相信有神？我说我相信有神，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只是我讨厌基督教，因为我觉得基督教太专制了，只有他的神是对的，别人的神都是错的，难道那些人都是傻瓜吗？我那时候心里是这样子想。就是他在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以前的心里都是这样子想，他就跟我讲说你如果相信有神的话，那你相信，你是不是只相信有一位神啊？我说对， there must be the only God in the world, in the universe. 结果他就跟我讲，他就说我也是相信神，我是个基督徒，你认不认识耶稣啊？我说我听过，我从小我也去过什么 Sunday school 啊，去 Christmas 去分一些卡片啊，去分一些糖果。结果他就跟我讲我信不信神，结果就这么简单。他问我说他跟我讲说基督教，我说好了，你讲讲看你们基督教信些什么。他就说我们就是信一位神，而且人没有办法找到他，只有他来找我们，因为神是找不到的。就像今天汤牧师讲，他说我们常常问神在哪里，神你在哪里，其实是神在问说我们现在在哪里。我是觉得这句话让我很深刻啊的感受。那他要跟我讲，我先把故事说短一点。他跟我讲说他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说因为 Jesus 叫我们能够跟他通达，他问我信不信，我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他讲信。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有很多人在做追寻的工作里面一定会问为什么是他，为什么非他不可，难道这是唯一的道路吗？他一定要先去试试看别的道路。可是以我的个性，以我的态度，我根本不太可能在那一个短短的五分钟之内他问我说是不是，我就说是。就我回来以后也不晓得为什么，就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的都是我不认识的。原来是那个男孩子，他回去把我的名字给他们教会里面的人，他们都开始关心我了，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就过没多久 OK， 我那时候就开始去教会，就说有人带我去教会啊，我也想说哎，去看一看也好，到底你知道 到底神是怎么样的神。结果我就这样子去了，去了没几次以后我就转校了，转校我转到 Georgia。 我到 Georgia 刚刚开始，因为我要从 Texas 出发之前，我的那个 Bible Study 的人跟我讲，你到 Georgia 去啊，你如果怕没有人帮忙你的话，你先去那个查经班啊，你去找他们查经班，他们一定会帮忙你的。那我在美国是一个人来的，我根本没有任何的亲戚在美国，所以我就你知道，他们也会主动来找我，他们主动来找我了，所以我就去了一次。我那时候心里所认为的神是说，我看一看好了，如果说这位神真的不是的话，那我可以不信啊。结果我去了一次查经班以后，我那时候已经会祷告了，因为我觉得祷告是人生来就会，不会讲话的人也会祷告。你问哑巴他会不会祷告，哑巴也祷告，因为是用心灵来祷告的。结果我是向我认为身上就说这世界上唯一的真神来祷告来敬拜。结果我到 Georgia 只有一次，就要去过他们的查经班，头一天他们查经班刚刚成立，他们的祷告会刚刚成立，只有五六个人，然后都是家庭的，那没有单身的，就纯粹都是家庭。结果他们对我很好，问我有没有在住的地方，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我觉得说哎，他们都是很亲近，他们真的好像都很关心我，很主动，比中国同学会还对我好。我那时候的感受只是这样子。就过了，我就过了没多久就开学了，就到了我到 Georgia 的第十七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从图书馆走回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部车子从后面开过来撞到我了，撞到我以后我就不省人事的，我就被送到医院去。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医院了，人家是握着我的手跟我讲说，Jenny 你明天早上要动手术，你发生了车祸，你明天要动一个很大的手术。我说我不要我不要，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发生车祸，车祸不晓得哪时候来的，我一点记忆都没有。我就说我不要，我要回家，我现在就要回家，我现在就要回家，我不可以发生车祸，我不相信。就他们握住我的手，他们跟我讲说，你身体受伤了，你明天要动一个手术，是脸部的。那我就说我不要，可是我叫了几次不要以后我就又昏过去了，不是真正的昏过去，是失去理智，嘴巴会叫可是没有感觉了。等到我第二次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病房，而且全身不能动，我躺在病房上面，床是这样子稍微斜的，然后就有护士来啊，有朋友来看我啊，学校的同学都来看我啊。我那时候在 Georgia 不认识任何人，除了看过几个人以外不认识什么人的，就他们都过来看我。看到我的人，我那时候已经在那边祷告，我说神，我现在才认识你的，我知道你不会把太重的担子给我担，我知道我一切都会好的，我相信你的带领。就我现在我就一直在这样子的祷告，结果又有那么多朋友来看我，我心里就是扎扎实实的相信神一定给我，他只是要稍微让我接受一点痛苦，再过后一定马上又会很好的，所以我一直心里是这样子相信的。就有很多朋友来看我，我那时候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的脸部我的骨头这边整片的骨头都碎掉了，连寒骨都碎掉了，所以动了手术，动手术的目的是把这些骨头通通接起来，通通 link 起来。我的手我的脸上有缝了30几针，然后人家跟我讲我也看不到，我不知道，我只是我心理上觉得说神在照顾我，我一定会没有问题的，我心里一直在那边确信着自己说神一定这样子照顾我。所以他们来看我的时候，我那时候嘴巴是固定起来的，因为这边骨头坏掉了， 整个塌下去，整边都是破掉的。我的牙齿就被用两根用铁架子架起来，然后用橡皮圈这样子固定起来，然后两根铁丝从我脸部里面，不是外面，通过去固定在这两边上面。我整个人都不能动，我连手都没有办法动，因为车子撞得太厉害了。我的手到现在还有一些伤痕，是那时候撞的。结果他们来看我的时候，陆陆续续啊，朋友，就算你不认识的，他们也会来看你，因为人都有爱心，他们都会来看我。然后我看的时候，尤其那时候查经班的一天到晚都来看我，我会说，哎，不要来看了，你们大家的功课都好吗？你们都回去，我会很好的，我很好的。他们来想安慰我，我还会跟他们讲笑话。我只要是清醒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担心我，我一定会好的。我那时候连坐起来的能力也没有，我的什么上厕所都是在床上的，都是人家伺候的，吃不能够吃，因为我的嘴巴是封起来的，所以我都是喝水。喝水的话，你就知道上厕所的几率就很多，所以那时候是很痛苦的，而且我根本不能下床。不过这时间蛮短，因为我只在医院停了大概7天左右。我一直都不知道我自己长什么样，我一直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被伤到什么程度，因为我的心灵是快乐的，不是说真正快乐，只是我有那种信心，我说神会带我走过去。结果到有一天，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人都那么好呢？为什么这些人都这么关心我呢？直到有一天，因为我不能够坐起来，所以我要吃饭的话，他有那个餐盘，是那种固定的架子，可以这样拉来拉去的。我就拉过来，结果力量不够，把那个餐盘没有拉出来，把里面的那一片延伸板给拉出来。那块延伸板是 stainless 的，亮的跟镜子一样。等到我一拉出来一看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子。我不认识我自己的，我哭了。为什么？因为我的脸两边，这边两边大于这边，然后青的一块，红的一块，青的一块，红的一块，两个一个眼睛像鸡蛋一样，好像鸡蛋画了一条线，我的眼睛根本没有了。而且一边眼睛还不是很清楚，医生跟我讲说没有关系。可是我那时候拉出来看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这样子来看我，原来我严重到这种程度。我真的是好难过好难过，我哭了。我那时候才知道开始要难过，我刚刚开始我觉得说我是很好的，我一定会好，可是当到那种程度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思念不是那么小。医生跟我讲应该是会好的，结果过了7天以后我就回家了。因为我的骨头是固定的，然后牙齿是绑得紧紧的，所以我整个脑袋瓜的 pressure 都在头上，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因为绑得很紧。你想一个人咬牙切齿能够咬牙多久？不要说我们，你看我们睡觉的时候嘴巴都会张开，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应该是 loose 的，结果我们把它固定起来，咬得紧紧的。我那时候头痛，吃什么 aspirin 一点用处也没有，也没有办法睡觉。我就这样一个人就这样整个瘦下去将近20磅，才没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就我回去学校以后，我的脚原来也断了，有了裂痕，就我是撑着拐杖这样子走的。结果那时候学校给我很多的帮忙，像说我要去上课他会给我 ride， 可是这个 school bus 呢只有到五点半以后就没有了。那我上课的地方是在北边，所以我有时候就需要人家给我 ride。 我这样子撑拐杖总共撑了差不多六个多礼拜。然后我脸上的这些东西，不是说我出院的时候就拿掉，出院的时候还是很丑，那个线是拆了，可是所有的样子都是硬的。 结果后来慢慢慢慢的消下去，慢慢慢慢的消下去，可是花好久的时间。消下去是比较简单，可是复原就很难，因为这个神经是我们脸，就我们身上所有的神，所有的 muscle， 就是所有的肌肉组织，我们的脸部这两片的肌肉组织是最复杂的。它光光一层这个寒有七层的 muscle 在上面。所以你说别的动物为什么不会笑，我相信它们的结构就是没有那么仔细。我的刚好是破损在这个角度，所以它所谓，因为我撞上去的时候我是整个人往前飞出去，刚好碰到那个旁边的那个 shoulder， 就撞的时候刚好撞到这里，所以这边的骨头破了，这里破了一个洞，这个洞补起来了，看起来外表好像好的，可是里面的肌肉其实本来是被穿过去了，再缝起来以后就没有办法好了。所以我为什么现在笑起来会有一点歪，就是这样子。那时候我的脸是硬的，这片整个都是硬的，我是这样子天天这样子按摩，然后我的眼睛视力是慢慢慢慢的才变好。医生跟我讲，我如果那时候不变好的话，我大概再来就是瞎掉了。结果我出院以后每个礼拜都要回去，不是每个礼拜，就是我一共有十几位医生，大概十一二位医生，不同的医生看我不同的地方，看我的手，看我的脚，看我的脸，看我的头，看我的牙齿，看我的鼻子，看我的眼睛，不同的医生在看我的。我那时候照过不晓得多少张 X 光片，可是我那时候心里真的好难过好难过。那时候刚好又是农历的过年，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讲话，可是我妈妈是那种我如果不打电话回去她会打电话过来的那种人，所以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我是咬牙切齿的讲，我跟她讲，我到现在都还可以咬牙切齿的讲话，因为习惯，因为我有那种经验，我咬着牙齿讲话的时候你是听不清楚的，可是你试试看，你自己试试看看看能不能讲。我那时候是这样子过日子的，好不容易医生跟我讲六个礼拜以后等你骨头都长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再来拆线。等到他拆线的时候，我那天呢、啊、很天真的，我因为他说他先把我的那个所有的东西都拆下来，你知道一个人不一天说哪一点不刷牙你还可以忍受得了，可是你想我有六个礼拜不刷牙，你知道我有多难过。你知道人一天的口臭如果没有除掉，你要积六个礼拜，你的牙齿上面的垢都是长了一层厚厚的了。所以我一直在想说，他帮我解开来的时候，也就是我得自由的时候，我要好好的吃一顿，因为我本来都不能吃。我讲到这里，我先讲，我那时候一个礼拜要回去医院，一个礼拜才有五个工作天，可是我有七个 appointment，跟医生有七次，我等于要回去医生回去看医生要看七次。这些工作我一个人没有车子的人我怎么去做呢？这些都是朋友们查经班的人来帮助我的，当然也有一两次不是查经班的，因为我们查经班很少，才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有多少人能够说在那里我请他载我他就载我，我不请他载我他也会来问问我有没有，没有人那么空的，尤其是 quarter 制的，谁有这种本事呢？就是他们真的是很热心的帮助我。有一位弟兄是每次载我去都是带着，他是有家有眷的人，他每次都是主动打电话给我，载我去的时候还带着他的书跟我一起去，我去看医生他去那里看书，你知道那种心叫我多感动。嘿，他们几位家庭式的，每天我跟你讲，我自己是单身好好的时候我都不会好好的照顾自己，我可能这一餐不吃也就算了，随便吃个什么 potato chip 也就好了，喝一杯 Sprite 也就好了。可是我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有多少人在为我准备食物，我从来没有一天间断过， 人家都是带着，哎，这是排骨汤，这个是什么汤，鸡汤，我知道你不能吃，我把鸡炖了三四个钟头了拿来给你，可是我还是不能吃，为什么？因为我牙齿根本没有缝，他们做稀饭想要让我吃稀饭，可是我根本不能吃，我连那个稀饭，那个小粒的稀饭都进不去，我连牙缝都没有，让没有位置让他们进去的，可是他们的心叫我感动，他们把那些汤倒出来，他说你就喝汤好了，因为这个汤可以补，就说是补的，补骨头的，因为我特地熬了那么久就是为了你。然后后来我嘴巴开了，嘴巴开的那一天我是带了好多好多，我就说回来的路上我就去买了，买了好多软的东西，因为医生跟我讲不可以吃硬的，我当然可以吃软的，我买了好多，我买香蕉是软的，买苹果我大概可以剁成泥或者可以切小片的吃，就我带回来以后，我张开嘴巴想要把香蕉塞到嘴巴的时候，我塞不进去，为什么？因为我的嘴巴不能够张开。为什么不能够张开？因为固定太久了，我一张开的程度只有到这样的程度，我连牙刷都放不进去，我本来是打算好好回家刷刷牙的，可是我连牙刷都放不进去，结果我那次的刷牙是用牙签，用牙线，然后牙齿根本不能碰，因为它们都太软了，都是软，闽南话有一句说是嫩生，就是软的，然后是酸的，你踏去到它，它就痛得要命，我的牙齿整个方寸都没有了。后来这些都是我自己在这上面的 suffering， 可是我是觉得这所有的经过里面还好是有神的爱，叫那些弟兄姊妹来支持我，来帮助我，他们的爱真的叫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说 no I cannot accept it， 真的没有办法。我刚刚开始人家送我一盘鸡汤，我就说下次等我好了我请你吃顿好吃的饭好吗，他就说啊，不用了不用了，你先照顾你自己。人家拿一次来，拿两次来，拿三次来，结果是拿了好几次，不是只是三天两天，不是只是五天六天，他们是这样长期的照顾我，就我就觉得说我实在欠神欠太多了。我刚开始是觉得我欠人，因为我欠人的债，我们中国人很有义气的，希望不要接受人家太多恩惠，免得以后还不起，人家给我们一点点恩惠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还。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让我感受到的是说是欠神的债，你不需要针对这个人去还，这是他们跟我讲的。他说建立你现在需要人家帮忙，我们现在帮助你，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以后你有本事的话，你有那个能力的话，你去帮助别人，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神就说是好像说你领受到的你以后也要释放出来，那是等到你以后有机会的时候，不过你现在不要去想说要回报我们，因为那不是出于我们的，如果不是神的爱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长期的帮助你的。就是他们讲的话就让我那时候根本我对基督教并不是说了解得非常透彻的时候才受到这种思念的，我是在一个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接受到这种这么大的试炼，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不是神给他们有这份爱心的话，有根有基的爱心的话，他们今天没有办法对我这么样持久的爱心，持久的关怀。他们不只是说在物质上在肉体上的帮助我，而是说在我心灵上的软弱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在鼓励我，因为我那时候并没有像说医生所讲的说两三天就好了，结果我的眼泪不流了，我这边的神经我一笑起来只有动一边，这边连动都不会动的，我这边的神经等于说麻痹的，他们拿按摩给我看什么书怎么样来 improve 你的 nerve， 结果这样子帮助我然后鼓励我，我那时候很 upset， 我天天祷告，我也是祷告也祈求，我说神啊，你不要让我接受我不要让我 take 那种我没有办法 handle 的 suffer 好不好，我已经学到功课了，我在 已经学到说一个人不可以只看外表了，可是没有，或者是因为神所拿去的东西，他用最好的来代替。我的脸上的三十几针，现在我想，如果你头一次碰到我，你大概没有办法想象我脸上曾经有三十几针的缝针在脸上。然后我想，就像保罗所说的，他的身上还有一根刺，刺在身上不一定是不好的，也许有时候就是在提醒着我们，我们人并不是完全完美的。神也让我们看到，连保罗这样子的圣徒，神都没有把他身上的一根刺拿掉。你想想看，我们身上如果现在有一根刺的话，会是多么难过。可是神把这些都 you know, 我是觉得神给我的照顾是很多的。我没有办法，我每次像在 Dayton 我有时候也是很 upset 的，因为这里实在，我的所有朋友都不是在这边，在这里我的朋友就只是教会里面的人，可以是这么样说。可是我觉得神给我的实在是 enough to face everything， 而且我也相信。哦，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是车祸完了以后就没事了，我车祸完以后我还告了那个 driver， 因为他撞我的，我应该可以告他。结果我那时候心里在想说，我一定赢的，我一定会赢这个官司的，所以我告了。因为我的医药费需要有人来付，我根本那时候没有钱付医药费的，就我告了，就我告输了。为什么？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一定赢的，我祷告，每天祷告，我也觉得说应该是会赢的，结果我没有赢，我反而输了。为什么我输的原因？当然有人讲说你是中国人，你在周家那种非常守旧的一个地方，那个民族气势很重的地方，你一定会告输。可是这不一定是完全的理由，因为他们的确是拿着法律来跟我讲说我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走路靠右边走。在台湾长大的人都知道走路应该靠右边走，可是在美国长大的人都知道走路应该 face the coming car，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向走在左边，因为要 face the coming car。 结果那也不是我的错，我不觉得那是我的错，因为我从小就是被这样子教育的，只是我因为在那里不懂得他们的法律而输掉这场官司。不过我那时候心理上的增长是非常的大的，因为我从头到尾总共一年的时间，我在看不同的医生，我把四颗牙齿都我的牙齿四颗是因为车祸的原因拔掉的，然后我还看不同的医生，因为又要检查眼睛，又要检查耳朵，很多就说。那种心理 OK， 我本来的眼泪是不会流的，就是没有眼泪，一个人没有眼泪的时候不晓得是喜还是热。我那时候哭的时候只有这边又红又肿，眼泪像水管一样一直倒下来，可是这里一点感觉都没有。结果我们那时候查经班的人大大小小都在为我祷告，求什么？求眼泪。我想这个大概都没有人听过吧，在求帮我求神赐给我眼泪。我想我们只有在说求神您赐给我喜乐的日子，让我的日子有平安有喜乐，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要向神求眼泪。我那时候眼泪没有办法流，我都是靠着 artificial tear 来帮助，因为眼睛里面不可以太干燥。我那时候因为穿就是说这个把那个肿泪腺给破坏掉了，所以我眼泪没办法流，就大家在帮我求眼泪，求求求， 求到有一天，因为我自己也会求啊，我几乎那一年那一整年每天晚上都是跪着祷告流泪的，没有一天没有的。我最怕碰到镜子，可是我又不得不去看镜子，因为我要看我自己好到什么程度。你说孙悦那么丑的人，你相不相信他每天早上起来都看镜子，看看自己长得多漂亮多英俊多潇洒，何况我是一个女孩子。我那时候我是照着镜子每天看每天看，然后看自己是不是能够掉出眼泪来。就有一次晚上我祷告，晚上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跪在床边，哇，又是哭起来了。可是哭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说，哎，左边好像有点热热的，又有点凉凉的。那我每次祷告灯都是关起来的，结果我觉得哎，好像有东西掉下来，我要起来赶快打开电灯一看，哇，一行眼泪掉到这边来，我好高兴好高兴。然后因为那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替我带祷啊，我住在宿舍里面另外一个后，就是那个长廊很长，我住这头，我的一个姐妹住那一边的那一头，结果我好高兴，已经很晚了，不知道是一两点了，结果我打开门就赶快跑，就跑到他的门一直敲一直敲，跟他讲说起来起来起来。他说什么事啊，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我说我掉眼泪了。他说在哪里，赶快在哪里，就赶快抓着我就赶快看，说没有啊。我说怎么没有，在这里在这里。他说怎么会没有了呢，说原来是我那时候脸太热了，太高兴了，从这一头跑到那一头的时候眼泪已经蒸发了。不过我们的查经班那个礼拜真的是替我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说我们常常会忘记，就是我们今天的平安是神所赐的，你忘记说因为自己的平安而要献上一份深深的感谢。其实我那时候走在路上，我哪里有想到我会发生车祸，没有人知道的。今天你看那个在加州逛街的人，在mall里面逛街的人，飞机都会从天上飞下来撞死他们，他们哪里有想到呢？没有一个人对明天有什么把握，可是神却给我们了最佳的保证。在这上面我是觉得说，虽然是刚刚开始刚信主初信之时，真的就是既蒙恩惠。我每次唱到奇异恩典的时候，我有时候晚上自己会喜欢唱歌，我唱到奇异恩典的时候，我不得不掉下来眼泪，因为我真的是初信之时既蒙恩惠，神的恩惠真的是随时跟着我们走。而且从那次以后，我也觉得就说人的一生有一条诗歌叫说，总没有一日太长，总没有一夜太长，总没有那灾难难当。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一条，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总没有一夜太长，也没有一种灾难我们是没有办法承担的，因为神随时跟我们同在。谢谢大家，讲的太多了。
感谢赞美主，我们大家说阿们。不知道还没有弟兄姊妹，常常我们礼拜的时候，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给弟兄姊妹做见证，常常他们的见证是很让我流眼泪，真是。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再有？
需要用麦克风，希望大家希望后面的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啊。很谢谢唐牧师给我们的美好的信息，也让我在今天再次在神面前思想他给我的恩赐。我实在很感谢神，在我信主以后，他日日的给我爱心。每当我想起这点时候，我心中就无限的感恩，因为我从小在一个家庭，我父母都是非常的疼爱我，所以我就自自然然的，就好像觉得别人对我的关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就变成养成那种个性，跟人际关系 搞得很不好。我在家里也是跟常常跟姐姐弟弟妹妹吵架，然后如果妈妈或者是爸爸有什么不顺令我不顺意事情，我就发脾气，那他们都这样忍受着我。那一直到我后来交男朋友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不能忍受我的脾气，所以后来那时候神就开始给我很多的试炼。所以后来神也是，那时候我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信仰的人，我觉得我的生活过得很好，我不需要神。所以可是当神给我这些磨练的时候，让我在不得不在神的面前低头。所以后来我就信主以后，我就觉得我做一个基督徒，我就是要在神的面前追求。每当我在他面前忏悔的时候，我就看到自己实在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所以我就常常的求神给我有更多的爱心。那我是很感谢神，在我这信仰的这几年的日子里，我觉得我比以前更有爱心来关心我的家人。我觉得他们就是跟我一样的重要，每当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常常会流泪的为他们祷告，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那么的爱我。我觉得实在感谢神，神给我们的恩赐，我觉得是跟恩典是分不开的。当我们自己得到恩赐的时候，同样我们自己也得到这个恩典，我们自己得到神的福气，同样我们别人也是因着我们这些恩赐而得到这种祝福。所以我很感谢神，这是一点。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最近看一篇 article， 我觉得我们做个基督徒，我们实在有许多学习的功课。当我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以后的生活就是一个婚姻生活就是一个见证，所以我就开始看很多有关怎么样的有美满的婚姻生活，在这方面去努力寻求，然后也很留意一些很美满的家庭。所以很感谢人在这方面很保守我，也让我在这方面能够为他做见证。那我现在有个2岁的女儿，那我就在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就神也是让我在这方面有个看见，要做一个好母亲，所以我就看了很多的书，也订一些杂志。那我一直到最近，我看到有一篇 article 很让我感动的，就是 Learning to get along with others。 那篇文章就讲到说，有个小孩，他借着他的一些亲戚让他学习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个性，然后他妈妈就教育他要怎么样去接纳别人。所以他长大以后，他就写了那篇 article， 他说他很感谢他有这样一位好的母亲。他说很多事情都是从 positive 去教导他。他说他有些亲戚他觉得他很不能够忍受，可是他说就因为他的母亲，所以他说让他长大以后，他说他很能够去接纳任何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在我们中国人在美国的地方，我们的生活圈很狭窄很小，我们认识的人不多，而且我觉得很多时都是比较表面化的。所以我们要比较深入的了解一个人，就只有在教会的生活。那我觉得教会生活，当我们跟人的相处越久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有摩擦，我们越是发现对方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所以当我想到这个 article 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做母亲的啊，当我教导孩子的时候，他有什么做错事情的时候，我要他说 say sorry。 我就常常会问自己，当别人得罪人的时候，我是不是也愿意去跟人家 say sorry？ 当人家帮助我的时候，我教导他要当我给他东西的时候，我说要说谢谢。我是不是也同样的就是说，当人家关心我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同样的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也是常常这样问自己。那我觉得教会的生活就是神让我们不断的在学习，让我们去接纳别人，而不是要我们去只爱可爱的人，而去就说去爱不可爱的人。那我个人的体验是，我是有了孩子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子做很多就说探访啊，或者是就说这种比较就说这种在外面跑动的工作。所以我就只有在家里祷告。 那我是很感谢神，就是当我越祷告的时候，我发现神给我更多的爱。那我也觉得说我们爱神啊，并不是只在外表上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人，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侍奉是不是神所喜悦的。那我最近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天父他说他所做的事，他说他常做神讨神喜悦的事。我也常常在问自己，我做的每件事情我是不是在讨神喜悦呢？所以我是觉得很感谢神，让我在这几年来在教会的生活中能够有比较多的体验，而且有很多的学习。虽然在这几年我自己也是怎么讲，就是说自己心灵上也是受了一些挫折，而且也在神面前流了不少的泪。可是我觉得凡是就是说 negative， 当我们透过神的时候就是一个 positive。所以我很感谢神，就是说让我在这方面的学习，也让我能够去日后去教导我自己的孩子。
我记得一年前去年我们这里是教会主办的中西部的退休会，那时候也有个见证会，那时候发现外地来的见证比我们本地的见证多。但是今天我发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愿意做见证的越来越多，这是感谢神，神的恩典在我们教会。我现在要祈求能不能外地最后一个或者两个，请外地的人能够来到这里给我们来分享这些恩典。
李牧师还没有讲完我就准备好了。我是外地来的，我叫谢建邦。在三个月前，就三月初的时候，我们一家太太和一个孩子，我们从路易斯安那搬到这边来。那在最近这几个月，神给我们一个 puzzle， 在排这个 puzzle。我愿意向各位做见证，也请各位特别纪念我们在 Toledo 的福音的工作。我目前是住在 Bowling Green， 离 Toledo 不远。那今天和我们一道来的有许思天弟兄夫妇，一起来这边参加聚会。在去年，当我和我的太太在路易斯安那，我们的功课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就很早很早就预备心向神祷告，主啊，你带领我们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当时我们向神做这样一个祷告，主啊，你带领我们到一个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果那个地方最需要我们，你带领我们去，你一定会为我们预备工作。同时在那个时候，在原来我所在的那个地方 Baton Rouge， 他们现在查经班有六七十个人，而且积极要朝教会的目标去走，那边是最需要人，那我在那边是负责很重的一个工作，所以应理当留在那个地方。但是神非常的奇妙，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很小的地方，几乎地图看不见的 Bowling Green 去。我太太是学音乐的，所以她现在课都修完了，现在在执写 PhD 的dissertation， 所以她不需要留在学校了。所以刚好 VGSU 这边有一个工作就 offer 给她，所以我们就搬上来。抵达这里了以后呢，我们才发现呢，神啊，真是给我们这个一大块 puzzle。 我们很清楚说，神你要带我们到那边去，这是我个人还有我们那边的弟兄姐妹清楚的知道。还没有上来以前，我太太来 interview 的时候就先打听这个附近呢 Bowling Green Toledo 有没有基督徒，他说没有，也没有查经班，所以说感谢主，那个地方是未得之地，所以非常高兴，就这样上来。但是在我们这一方，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一块 puzzle 我拿着我知道神要带领我们去，那对方还有一块，那一块跟我拼得上来，那这才是一个完整，否则我就是一厢情愿。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上来马上就到许弟兄家，他们刚刚开始有一个查经的聚会在那个地方。几个礼拜以后呢，当中有一个弟兄就做这样见证，他说我非常的感谢主，我为这个查经班的诞生祷告了两三年之久。因为在那个原来在 Toledo 有一批
啊，华人基督徒在那边聚会，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两三年之久，他们中断了，就解散了，就找不到查经的聚会。所以这位弟兄很痛苦，他为这个基督徒能够在一起来查经呢，祷告了两年之久。结果神非常的奇妙，这个弟兄做这样见证说，在去年年底，神把许世天弟兄他们从远远的 Connecticut 带到这个 Toledo 来。所以在今年元月的时候，他们在家里面开始查经，现在人数也不过是十个人。非常感谢主，我们三月又上来了。所以这样呢，跟这个弟兄呢一车见证啊，他们那一块趴着，我跟我这块趴着嘛，啊，彼此对在一起，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主，神带领我们来，不仅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清楚有这样的感动，愿意顺服他来啊，同时呢也给需要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会有相同的感动。像我们的查经班刚刚开始。啊，也只有十个人，所以我们非常盼望，因为今天借着这个见证，把神的荣耀带到我们当中来，也请各位特别纪念我们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工作上面，前面还是会有许多的困难，刚刚来这边找工作或适应上面，所以请各位特别纪念，特别纪念在 Toledo Bowling Green 有那么多华人在那个地方都还没有福音的工作，我们有这样的负担，但是也要求神给我们更多的力量，也盼望你们。跟我们在祷告上面同工。另外我非常的感谢就是李牧师啊和师母他们过去和我的太太你不是他的直接学生但是有师生之谊因为我太太在李牧师夫妇他们读的那个台湾神学院里面音乐系里面教书所以一来这边呢、啊、我们就赶快来找李牧师非常感谢主他特别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也盼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纪念我们在托利多的福音工作，谢谢各位。
对呀，感谢主。神总是兴起一些人，特别在未得之地、未得之民。有时候想传福音好像很困难，因为人的天性都这样背逆神。但是有时候想到传福音很容易，因为这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还是要传，可不可以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不可以再一个，好不好？最后一个，最好是外地的，谢弟兄。
那个，因为我最近这个安乐节还没有好，就喉咙不大好，这个所以对不起各位，这个我谢谢主，这个今天我来一下。听到这位姐妹说这个见证，这个我心很受感动。这个我觉得这个主假如不是神的爱，他不会把这件见证跟各位分享。所以我请各位唱一首诗歌一下，我这里说几句话，好吧？请各位看那个第七首后面那个，我想不要弹好了，我们就唱好了，我们就快一点，因为时间关系，我想唱两节一起唱好不好？主你牺牲的爱。巴不得我们能够想到主的爱，我们今天能够相聚，我们今天能够想到听到这样多好的话语，就神给我们有感恩的心。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祝你牺牲的爱是跟我。Yeah. 上午啊，我们那个我们到七，大概我六点钟起床，在我本来是昨天晚上那个我们查经班以后啊，我就跟师弟又谈了，我今天上午到底怎么来，我不能决定。他说我明天上午去谈一谈哈，我怎么来？因为我不晓得我们家里会不会来，会不会一起来？那个昨天晚上还最后一下大概是不会来，所以我们在祷告里我就不晓得神会不会带领我们一下一起来今天。所以我跟师弟谈的时候，我就明天上午就谈一谈要不要来。所以他说要我七点半打电话给他，但是我到七点半还没有决定什么情形。所以我今天上午起来的时候，我没起来以前啊，我就想我有心里有一个感觉，我说我最好假如我一个人来最好不要来。因为什么？我觉得礼拜六啊，应该陪小孩，应该陪这个太太，这个不要跑家远的路。但是我也觉得很盼望能够来一趟，跟弟兄姐妹见个面。就今天来一趟，我去认识他一个，还有我们的讲员我认识，然后我们师母跟牧师，我们电话通过电话，居然没有其他都没有不认识的，实在很奇妙。这个、啊、都没有，我还没参加这种聚会过，没认识的人。这个，所以我从那边来的时候。托利多这个地方我开始来的时候是地图上都找不到，怎么拼都不也不晓得，所以这个我们太我们在东部太偏僻了，所以这个没有留意的这个地图的问题。今天上午这个我到七点半的时候，我跟史蒂夫我说现在还没有决定啊，我怎么来，我大概我自己开车来，因为我还发现我这个六点多起来的时候啊，我后来发现我太太也起来了，太太说你今天要带谁去，我说随便带一个人去都可以，那我说随便带一个都可以。那我后来我看就小孩，就小最小小孩啊，还在睡，怎么翻不动。就第二看那第二个小的那小孩看呢，他睡得很甜，甘甜的，我不愿意去吵他。那后来我又到楼下去看这个，看我们大的两个小孩，他们两个小孩看呢，睡得好像猪一样，完全不没感觉。所以这个我就不晓得应该怎么动好，今天上午。但是我很盼望能够至少带一个人，带一个人来，我说可以这条路啊，我路上有伴啊，可以一起来。但我这个觉得很感谢主，他起来，他怎么他说你是想带哪个来，我随便带一个都可以，我看他进去怎么找一个人陪我来。后来这个他这个到楼下去叫我这个老三起来了，老三起来的时候。但是我叫你，当他再去楼下找叫老三的时候，我楼上最小的那个小孩，我把他吵醒了，我背了下来说，我太太说这个你把他吵醒了，我也陪你一起去了。结果是我们今天啊是全家都来，这就我很高兴听到很多神的话语。这个最近的教会啊，我就盼望到底要不要。走一个 denomination 的道路啊，就一直在我脑子里一直盘旋。因为我是背景是工会的背景，但是我在工会就在台湾在大陆上，我就听到了就吵架的消息很多，我就听到这个，对不起，我随便，我因为没参加他们那个的太多活动啊，我听到很多不好的消息，所以这个我是来美国以后啊，这个我记得第一个教会的时候，我是。很不愿意参加这个什么工会，任何工会不愿意参加。我做同工啊，我是最后一个签名的。所有的签名呢，我就没办法了，逼着没有不得不签名，或者就同意参加。但然后到第二个教会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从头开始那教会，那我们就说我们不要参加任何聚会，任何工会不要参加，我们从头自己做。但是我是最近两三年啊，我觉得这个。我先一直看到听到想到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对的，就是唐牧师最近那个许多许多文章所说的话，所以我也写信回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好好想想看，我离开那边教会，你好好想想看到底你们要不要想想看要不要参加工会，因为是可能是对的，然后是对的。然后他们现在听说他们现在教会搞得很满清风雨，不晓得应该怎么做。所以我想应该让我们中国教会在美国教会的确需要想到这些问题。我另外一件事情我想到这个，唐牧师这一次提到经文呢，特别让我有帮助。因为 这段经文很熟啊，弟兄们也很熟啊，我讲到讲过那段经文，但是我从来没想到这很多事情是对我讲的，对我讲。我今天有一句话，这个我这个很有意思，那个因为我在那个在东部的时候，神给我有机会做很多联络的工作，我学生里面差不多有十几年时间联络工作，后来四五年时间教会联络工作，我好像联络工作我一直是用一个态度，什么态度？我对的事情一定要这样做，不对的事情我一定不做，那得罪很多人，得罪很多人。那个我今天这个经文怎么讲呢？和平彼此联络啊，我发现这个和平两个字，弟兄姐妹，常常我们没用到。我求神帮助我们。我这一次来这边来，我也有跟那个朱立宪有一次到我们家里来交通一些，说这边教会传经班行行，我巴不得弟兄姐妹能够想到，我们需要用和平彼此联络，求神帮助我们。
也很感谢神，在最后的时候来说一句，就是跟唐牧师的联络情形。我在一年前，就是去年的时间，我曾经为了一直的退休会在请讲员，我曾经慕名请了东部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结果我打电话没有联络上，我写信给他没有回信啊，我想哇，现在要请传道人，请有名的传道人不容易。在半年前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培灵会，我跟唐牧师电话联络就上啊，他很快，我们意思在六月，他马上就说六月的第二个礼拜可以，他很忙我知道，第二个礼拜也可以，所以我可以像从电话中就体会到，我没有见过面，我是慕名很久，台湾就慕名很久，我因为看他写的书，就这样很快的这样接受，很谦卑的就愿意来这个小的地方。我说我们就是小的地方，刚刚三年的 mission， 结果唐牧师就这样来了。所以唐牧师今天来，对我们来教会来说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谢谢唐牧师这样每个礼拜都外面跑当中愿意来到这个小地方。我们好不好？我们做一个表示，我们鼓掌表示感谢和欢迎。明天唐牧师要在这个教会讲道，用英文讲道，但是有中文翻译。我们教会也跟他一起联合的崇拜，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愿意留下来的，等等就请你给我知道，我可以安排弟兄姊妹在弟兄姊妹的家里寄宿，没有问题，打地铺也没有问题，盼望等等给我知道。我也谢谢我们诸位外地的弟兄姊妹来，我们谢谢有这样的一次的联谊，我们盼望多多的联络，等等，我们有晚餐的时间，我们有预备在晚餐的时间，盼望我们也利用晚餐的时间，我们再有一次的交通。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有没有一起起立？我们请
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当我们大家在爱中相聚的时候，想到你的恩典，你有那么奇妙的爱，我们真是觉得我们感谢都感谢不尽。主，很多的时候你的恩典是隐秘的，连我们都知都不知道，但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你的恩典实在奇妙。求主帮助感动我们，叫我们感恩的心更多更深更久，以至于因为我们的感恩你就得到荣耀，因为我们的感恩我们就更爱你，因为我们的感恩让别的人也看出我们是属于你的，让他们也因此得着你福音的好处。感谢主，你今天召集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在这里正好。你也正是祝福你的仆人侍女，你也祝福众弟兄姊妹，大家一同在这里兴旺福音。我们也想到其他的地方，无论是印第安纳，无论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你都有你奇妙的工作，奇妙的作为。求主照着你丰盛的恩典和怜悯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福音的种子就在那里，生命的能力就在那里，你的祝福就在那里，叫很多的人因为我们的缘故能够得着你的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因为我们既然已经蒙恩，我们就不能不把你的恩典流露出来。但愿主你继续带领引导我们，
等等，也许有一些弟兄姊妹要回去，主你给他们在旅途的平安，如果他们留在这里，你也让他们有一个很愉快的周末，特别预备我们的心敬拜，就是叫我们继续有美好的交通，与我们个人同在，也与我们每一个家庭同在，特别我们的家人在远方的，在台湾，在香港，在其他的地方，你也看顾他们，好像保护眼中的同仁，你都看顾你自己的众儿女，跟看顾我们一样，我们就愿意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